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信徒的坚韧。我们上过会员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能知道，在会员班里面，我们都会讲到加尔文五点，对吧？加尔文主义的五点，就是 tulip。那我们认为，我们知道这个 tulip 里面的 P 代表什么 ？P 代表什么 ？P 代表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是吧？就是信徒的坚韧。那这英文翻译过来叫信徒的坚韧。那么中文翻译过来的话，我们就是，我们中文一般翻译成就是信徒永蒙保守，或者我们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这个是加尔维主义的五点里面的最后一点，就是说信徒永蒙保守。但我们中文的翻译的时候，比方说信徒永蒙保守，或者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是在强调，就是说，这是强调是神的恩典，强调就是说。我们神的慈爱，就是神会保守我们，神会就是不会让我们的恩典失去。我们会想到罗马书八章的三十几节，对吗？就是那一段经文，又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吗？是天上的吗？是地下的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就是所以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强调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就是说是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the perseverance 我们知道就是坚韧，对不对？所以就讲到信徒的坚韧。那么英文讲到的信徒的坚韧，其实和中文的有一点不同。中文是在强调神的恩典，那英文是在强调就是信徒在这个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一生这个道路当中，在我们得救一直到我们得见主面这一生成圣的道路当中，我们信徒要我们信徒这方面，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我们要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胜过很多的罪，我们要胜过很多的软弱，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持守这样一颗信心。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英文的翻译，英文强调是人的责任，那中文强调是神的恩典，中文强调神的恩典。但其实在讲这一点的时候，信徒的坚韧的时候，其实这两个方面都是缺一不可的，就我们不能够失去神的恩典，也不能够失去就是人的责任，这两个方面都是没有办法，都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信徒的坚韧，他其实在讲就是说，我们信徒是要坚韧，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坚韧。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坚韧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说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就可以坚韧，而是说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最后雅各的最后这一段经文，雅各书的八章八到十四节。雅各书的八章八到十四节，我们的雅各已经讲了一个季度，讲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是这个季度的最后一次讲道，也是我们在雅各书上的最后一次，不是在雅各上面的最后一次，不是雅各书。那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上次我们讲那个讲八章前面的这一段，前面这一段我们讲到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 context 是什么，就是说当苏拉密女和加偶他们与这个良人他们成婚之后，然后这个加偶就邀请良人说，我们一起去看我小的时候长大的那个村庄，我们一起去到那个乡村里面去，到田间去去看我们的我长大那个村庄。所以他们就去了，所以他们就回到那个苏拉密女长大的那个乡村里面，然后八章的八到十四节就接着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在这个他们回去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雅各的八章八到十四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这个，这是我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么办理？我是墙，我的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 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哪，一千舍可乐归你，两百舍可乐归看守果子的人。我的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求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通过这段经文要给我们讲什么的话语。主啊，愿你也来光照孩子，也使用孩子这卑微的器皿来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会讲三点。第一点，我们会讲信徒的忠诚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believers。那么第二点，我们会讲就是信徒的丰盛的生命，就是信徒在这个成圣道路上，他多结果子 ，the fruitfulness of the believers。然后最后一点，我们会讲就是说愿主快来，愿主快来。所以我们会讲这三个 part， 三点。所以我们首先看第一点是8-9节。8-9节，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苏拉密女带着所罗门，然后他们成婚了之后，他们一起回到苏拉密女从小长大的那个乡村里面，他们一起回到苏拉密女的母家啊，回到她的母家。然后这个时候在8-10节里面啊，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我们有一小妹，她的良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呢？”那么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关于这段经文基本上有几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就是说当苏拉密女回到她的母家的时候，然后她的弟兄和她的弟兄在一起，然后来讨论，就是他们还有一个小妹啊，就苏拉密女还有一个小妹在她的家中还没有长成，然后他们一起来讨论，就是说当她这个小妹长成的时候，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们再怎样为她办理。那么这是第一种的解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小妹是指的是苏拉密女的小妹，不是指的是苏拉密女。那么我们如果看后面的话，他就会解释的九节的话是那个良人的回应，就是所罗门王的回应。所罗门王说，他若是强，我们在他上面建造银塔；他如果是美，我们用香柏木把它围住。这个好像是在说，所以他的这种解释就是说，苏拉密女把所罗门带到他的良人带到他的家中，也让他的小妹可以可以就是说一起来分享这个所罗门的恩典。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解释不是很符合上下文的意思。所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一段是在苏拉密女回到他的家中的时候，他想起他以前的往事，想起他小的时候的事情，他还没有长成大姑娘，还没有在结婚之前的事情，所以他想起他的弟兄们在一起讨论他将来的事情，所以这个小妹就指的是苏拉密女她本人。那么这个他的兄弟在一起讨论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她还没有长成，那么等她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们该怎样为她办理呢？所以这种解释里面，这个小妹指的是苏拉密女本人，就是她在回想她以往的事情，在回想她以往的事情。所以他的弟兄在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小妹啊，她现在还没有长大，那么到她别人来提亲的时候，到她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们怎样对待她呢？然后第9节也是他弟兄说的，弟兄说，她如果是强的话，我们就要在这个上面建造塔楼；她如果是门的话，我们要用香柏木把它维护住，把它护围住。他如果是墙，这个墙我们知道就是在古代的城墙是非常的宽的，是非常厚的，它不像我们现在的墙，因为我们现在的墙就这么宽，对不对？然后用那个钻一打就打一个洞。但古代的城墙就比方说北京的城墙，那个最宽的地方到10几米，然后最窄的地方也有4-5米。然后在城墙上，古代在城墙上它是可以建造那个塔楼的，建造那个楼的，炮楼的。所以在这里说，他如果是墙的话，我们就在他上面建造银塔。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如果墙是干嘛的？城墙是干嘛的？ 保护的，对不对 ？defense 的，保守、保卫的。所以有时候，如果苏拉密女的话，她如果是强的话，她如果是在神面前谨慎自守，然后洁身自好，能够好好的保守自己的话，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话，我们就在她上面建造银塔。那银塔是干嘛的？银塔在城墙上面建造银塔是干嘛？银塔是干嘛的？对，在古代的时候，我们是看到那城墙上面有那个塔，什么？那个塔是炮楼、箭楼。最早的时候，那个塔是箭楼，那个塔上面就是有那个一尺一尺的，然后人可以藏在那个缺口的后面，从上面射箭下来。所以那个塔建在这个城墙上，是为了保护这个城墙的，对不对？所以它如果是城墙的话，我们就在它上面建造塔楼来保护它。也就是说，如果苏拉密女她是洁身自好，她在没有在这个谈婚论嫁之前，她能够好好的保守自己的心。如果好好的保守自己的话，我们要在她上面建造这个塔楼，能更加的来保护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更加来保护她。但是后面提到，她如果是门的话，门是干嘛的？门是让人进来的，对不对？所以说，她如果是门的话，她如果是敞开的门的话，大家都能够进来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就是说，他如果不是那种很谨慎自守的，不是很那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那么就是好好的保守自己的，他如果心里面老是想出去，老是有这种去看这个外面的世界，看怎么样的话，那我们就要用香柏木把它护围起来，就要用香柏木把它保护起来，对不对？这就让我们想起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雅各的女儿底拿，对不对？雅各的女儿底拿，就当他们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雅各从那个从哈兰从他舅舅拉班那里回来，然后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雅各的女儿底拿到世界那块地方的时候，底拿以为他到一个新的地方，所以他就想出去看看这个新的地方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他就出去了，然后到世界的城里去看，结果世界的王子看到她漂亮，所以就把她就玷污了她。我们后来看到那个后来的结局是什么，对不对？后来结局就是说，但是底拿的哥哥利未和西缅，他们就把世界所有的男子都杀了。世界所有的男子都杀了。当时周边的迦南人起来要攻击雅各，但是因为神保守，所以神把这个恐惧放在迦南人的心里面，所以就是神就这样保守了雅各他们一家。我们看到底拿就是以为他不是在这里，不是那个墙，他是那个门，所以他要走出去要看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他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被这个世界来看，所以最后又导致了那个结果。所以在这里他说，如果这个苏拉密女她是强的话，我们在上面要建造银塔，那个塔是来防守的，而且银塔是用银子建造的塔，它是非常珍贵的，是不是？它是非常宝贵的，是要花了很多的代价的。它如果是没的话，我们要用香柏木把它维护起来。香柏木是当时最好的木头，是用来建造圣殿的木头。所以它如果是没的话，我们要用香柏木，用那个最好的木头把它维护起来。所以这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然后第十节是苏拉密女她自己的回答，所以她在回想的时候，回想她弟兄姐妹在她的弟兄在讨论她的时候，然后苏拉密女怎么回答？他现在再往后看的时候，他想到他以前的日子，说苏拉密女他说，我是墙，我不是那个门，他说我是墙，我的良乳像其上的成乳，他说我是墙，所以他回想他以前的日子，他知道我在就是我是在好好的保守我自己，保守我的心思意念。所以当结婚的时候，当他与所罗门订婚的时候，所以在后面提到，就是那是我在他的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就是谈到，就是说，当他谈婚论嫁的时候，当他与所罗门订婚的时候，当他们在苹果树下面订婚的时候，当他母亲把这个他带上来交给所罗门的时候，他说我在他的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因为他在他未出嫁之前，他能够保守他的心，保守他的心怀意念，所以他一直是贞洁的，他的心从来没有向别人开放过。所以当他遇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当他们订婚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他是有平安的，他的里面是有平安的，他里面是没有那种内疚的，没有那种羞愧的。所以在所罗门的眼中，这个女子是一个有平安的女子， 有平安在他的里面。我记得我在信主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姐妹的见证。她从小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出生，然后她就说，她就从小的时候，她父母为她祷告，然后她也就是在长大的时候，她也为她自己祷告，她就是向神祈求，求神就是来保守她的心思意念，让她的心不要向别的男人敞开，一直到她能够遇到神为她预备的那一位弟兄。她就这样的祷告，然后神也就听了她的祷告。所以她在她的一生过程当中，她没有她的心从来没有向别的男人敞开过，直到她遇到神为她预备的那一位。所以在这里说，我是墙，我的良乳像其上的城楼，像其上的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忠诚的 faithfulness 就是忠心啊。说以为苏拉密他的忠心，他好好的保守自己，所以他忠心能够最后导致的是什么结果？平安，对不对？他的忠心导致的是平安在他的心里面。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他是不忠心的话，他在神面前如果没有好好的保守自己的话，当他去见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见他到这个，他的心里面是有没有平安的，对吧？他心里面是有内疚的。所以这就看到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的心是不是我们仅仅向着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是不是这个墙？我们不向着其他的偶像，不向着其他的神来开放，是不是我们仅仅只是保守我们的心，只等得到我们的新郎，就是当我们基督再来接我们的那一刻，等到那个新羔羊的宴席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仅仅向他打开。所以今天我们在活在这世界上面，我们有我们是其实上的话，我们是不是像这个苏拉密女那样的忠诚，向神忠诚？还是说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还是说我们在追求这个世界的荣耀，或追求这个世界的成就，还是说追求这个世界的享受？而我们有很多的偶像，这个金钱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对不对？然后成就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唯有耶和华是你的神，我们要当当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是不是仅仅去仅仅向耶和华我们的神打开？所以我们是不是强？所以就是当我们的心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好好的保守我们自己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的面前，我们心里面是有平安的。就好像这个苏拉密女一样，在良人的眼中，在基督的眼中，我们像是得了平安的人。但是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去追求别的偶像的时候，我们被别的偶像捆绑的时候，当我们在见到我们的新郎，见到我们的基督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没有平安的，我们里面是有很多内疚的。所以这是我们谈到信徒的坚韧，在我们的成圣的道路上面，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忠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向神的忠心是很重要的，不要敬拜别的偶像，要单单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再往下面看，11节到13节。好，谢谢。11节在这里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把这个葡萄园交给那个看守的人，然后喂这其中的果子，然后这个看守的人要交那个1000舍可勒。然后12节的话又是这个加偶他自己在这说，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那1000舍可勒归你，然后200舍可勒归那看守果子的人。这是我们说这两句经文在讲什么？这两句在经文在讲什么？我们在前面看到，就是说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加偶在那里说，就是说我的弟兄让我同母所出的弟兄让我来看守他们的葡萄园，对吧？我的葡萄园却没有人看守， 我们在上次讲到，就是说在以色列的那个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传统。那个女孩在未出嫁之前，她在帮家里面做工，帮家人帮看守她父母的葡萄园。但是她出嫁了之后，这个父母的葡萄园最后是要归给她的弟兄的，她是没有份的，那个不是她的葡萄园，对不对？她是没有办法带走的。所以就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追求着世界上面的成功，你可以做到 CEO， 你可以做到 President， 像奥巴马那样，但是最终你是带不走的。那不是你的葡萄园，那不是我们的葡萄园。那我们的葡萄园是什么？我们的葡萄园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后面看到，就是说那个在这个雅歌里面把佳偶他自己比作是葡萄园，对不对？佳偶就是那个葡萄园，他的葡萄园里面结满了各种各样的香料，结满了各种各样的果子。所以我们的葡萄园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所有的一切的其他的东西你都带不走的，你所能带走的就是我们自己。那么在这里说一舍可乐，就是说为这葡萄园为其中的果子要交一千舍可乐。那么这一千舍可乐到底是个什么的概念呢？一舍可乐相当于是11.25克，所以一千舍可乐就相当于大概是11多公斤的银子，相当于二十多斤的银子。那么在耶稣的时代，就是说一舍可乐相当于一个人做工3天的工价。那么也就是说，你做工你一个月你的薪水是10舍可乐，那么你一年的话能够赚120可乐，所以一千舍可乐大概就是你要工作大概8年到10年的薪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要为那其中的果子要交这1000舍可乐。我们知道所罗门在这里代表的是什么？所罗门是代表是基督，对不对？代表良人，代表是基督，对不对？所以所罗门是这个葡萄园的 owner， 他是这个葡萄园的 owner， 他把这个葡萄园交给那个看守的人，那么看守的人也要为这个葡萄园要交这1000舍可乐，为这其中的果子结出的果子要交1000舍可乐。然后在12节里面，加偶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他说：“所罗门拿1000舍可乐归你，200舍可乐归那看守果子的人。”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葡萄园，我们自己的葡萄园就是我们那其中所结的果子。我们要为这其中的果子，我们将来要到所罗门面前，到那个基督面前，我们要为这果子，我们要在基督面前交账的，我们要交那1000舍可乐的，我们要在基督面前交账的，为这果子来交账。这个果子是什么呢？这个果子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对不对？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所结出的果子。那么是什么是果子呢？那具体来说什么是果子呢？那比方说在夫妻关系里面，那个果子并不是说你做丈夫的这个果子，并不是说你每个月给你妻子多少钱，而是说你每个月你花多少时间去爱你的太太，花多少时间去陪你的太太，对不对？然后比方说在孩子这个事情上面，这个果子并不是说你给孩子多少钱，你给他多么好的环境让他去上多么好的学校，而是说你又花多少时间去陪他，花多少时间去了解他，花多少时间去引导他，然后能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果子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人生当中我们能够做多大的事情，并不是说你能做到 CEO 或者你能做到 President， 而是说你生命的改变，而是说你生命的改变，你的生命，你这个人你到底怎么样，你在神面前到底怎么样。我记得我之前讲过，在正道的时候我经常会引用一个例子，就是在每日灵粮里面讲到的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年轻人，他拥有一片果园，他的果子在长得很开花，然后结出的果子很喜人，他很高兴。但是忽然又是那个狂风暴雨来，把他果子全部给吹掉了。说他因为这个果园的缘故，他就很恨上帝，他就不理解，他就不愿意来到教会来，再不愿意再来教会。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上帝工作的对象不是事情。上帝工作的对象是人，对不对？所以那个人是上帝的工作的对象。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本是上帝的工作，对不对？我们本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里面做成的，为要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上帝的工作的对象，上帝工作的对象是这个年轻人，不是他的园中的果子。 我们知道这个很难，真的很难，但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真的很难，我们宁愿要那个果子，对不对？我们不愿意要那个这个生命的改变。这个事情当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真的是很难，但是上帝工作的对象是人，上帝要的是这个年轻人他生命的改变，要的是他在这当中他能够去依靠他，能够去信赖他，能够在这个当中他生命能够有个转变。上帝并不是说要的是他这个果园能够结多少果子，上帝要让那个果园结果子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说，这个葡萄园所结的果子并不是我们在世上有多少财富，而是说我们生命是不是能够发生转变，而是指的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葡萄园的话，我自己的这个葡萄园，苏拉米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将来有1000舍可勒要归这个所罗门王，因为他是这个葡萄园的 owner， 对不对？我1000舍可勒要归他。将来我们要在基督面前交账，我们要把这个果子要给呈现给基督的。就像在哥林多前书3章里面说，基督为我们立了那个 foundation， 是吧？立了那个根基，这个是唯一的根基，没有别的根基。但是每个人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对不对？你是用什么来建造的呢？你是用草木和秸建造的，还是你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你如果用草木和秸建造，到时候那个最终审判的时候，那个大火过来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一切都会烧掉，都烧成灰了，都没有了，对不对？但是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时候，那个经过火的试炼，那个金银宝石就更加的精纯。所以我们每个人到时到在上帝面前要交账的，要为我们那个葡萄园来上帝面前来交账的。那苏拉密你在这里说有1000舍可勒归所罗门，归基督，那么有200舍可勒归那个看守的人。那看守的人是谁？看守的人是谁？所以看守的人，我觉得看守的人首先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葡萄园的看守者，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要看守我们那个葡萄园。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因着我们自己的忠心，神也会赏赐我们。但是我们也另外知道，就是说这个看守者应该指的是我们的属灵的领袖，我们属灵的 mentor， 对不对？是教会的牧者或教会的长老。所以提摩太，所以为这个看守者的缘故，要给看守者200舍可勒。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个葡萄园，这个它不仅仅是将来要在基督面前交账，而且是对那个看守的人，为他们守望的人的一个祝福。他把200舍可勒要给那个守望的人，是对他守望的看守他们的人的一个祝福。Sorry。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在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里面说，就是那个在教会里面做监督的，是吧，就做长老的 overseer， 他说这个是一个 noble task， 这个是一个很高贵的任务，很高贵的很高贵的职业，是 noble task。 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里面说，就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要用爱心格外的敬重他们，对不对？然后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在你们当中引导你们的，你们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样将来要交账的人。因为这些看守者他们将来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的，他们要为他们看守的这个葡萄园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所以从我们自己信徒来看，就是我们这个葡萄园，我们是这个葡萄园，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把这个果子要呈现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同时也是对那个看守者的一个祝福，我们的葡萄园所结出的果子也同样是对看守者的一个祝福，对我们给我们的那个守望者的一个祝福。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看13节，他说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使你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求你使我也得听见。那么你这住在园中的指的是谁？谁住在那个园中？我在这里面有吗？13节，对，你这住在园中的指的是谁？ 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是葡萄园，每个信徒都是一个葡萄园，都是这个园子的话，那么谁住在我们的当中啊？基督住在我们的当中，对不对？我们知道基督耶稣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主住在我们的当中，他以圣灵的形式住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知道，那个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所以与我们相同的所有的信徒，所以我们的信徒的伙伴，他们都听到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听到那个圣灵的声音，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信徒的坚忍啊，这个过程当中，不是靠我们的力量，而是靠住在我们的园中那个基督的声音，而圣灵的声音，我们要听那个圣灵的声音，是圣灵来带领我们。所以他说：“主啊，也求你让我能够听到那个圣灵的声音。”所以你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他都听到那个圣灵的声音，都听到主的声音了，对不对？求你让我也能够听到那个圣灵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这个坚忍的圣徒坚忍，圣徒的坚忍，那个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坚忍的，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胜过，是因为那住在我们的园中的，那是基督住在我们的园中，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园中，圣灵住在我们的园中。所以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学会听圣灵的声音。所以这就是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信徒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啊，我们将来要以这个果子在神的面前交账啊。但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子的话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的能力。然后我们现在讲最后一点，就是愿你快来。我们如果看最后一节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最后一节经文其实上是有点奇怪的啊，最后一节经文好像与前面的经文不太联系。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说这是苏拿密女带着所罗门他们一起回到她的家乡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所以在最后一节和怎么忽然就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难道他们不是已经在一起吗？他们已经在一起了，那为什么苏拿密又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在第二章里面的时候，在第二章里面他就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等到那个凉风，天起凉风，日影飞斜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那个羚羊，好像那个小鹿，在那个比特山上，在那个裂开的山上。我们知道在第二章的时候讲的是在旧约当中神的百姓，那么神来看旧约他的百姓的时候，他是隔着窗户来看的，对不对？隔着窗户来看的。所以在旧约当中的时候，以为那个在这个基督和这个良人，在不是基督和这个迦偶的中间，他们隔着一个比特山，隔着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裂开的山，就裂开的山隔着一个鸿沟。那这个鸿沟是什么呢？这个鸿沟就是罪，对不对？就是以为罪使我们与神裂开，使我们与我们的主分开，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过去。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那是隔着一个裂开的山。他说我的良人在山那边，然后迦偶在这边。他说我的良人啊，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斜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好像小鹿那样。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时候，在这里看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是说求你快来，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所以这个时候山不是裂开的了，已经不是裂开了，这个比特山已经分离开的山已经变成了一个香草山。我们知道因着基督啊，因着基督为我们死的缘故，对不对？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缘故，所以他就除去了罪，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的权柄，所以他就除去了就是说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鸿沟，除去我们与神之间的鸿沟。所以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能够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好像是小鹿在那个香草山上，在香草山上。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句啊，另外一句经文，大家有没有想到是哪一段经文？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大家很容易想到一段经文，对，启示录的22章20节。 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在启示录的22:20，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必快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必快来。然后信徒说什么？主耶稣啊，愿你快来，我愿你来，我愿你来。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对我们的主说，主啊，我愿你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信徒坚忍，在我们成圣道路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有一天再来，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当我们这个盼望是一个真实的盼望，是一个鲜活的盼望。当我们有这个盼望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的一切都已经不太重要了，我们在世上的一切苦难都不太重要了。所以当你这个盼望在你的心里面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盼望，是一个活生生盼望的时候，你在世上的所有的痛苦都不太重要了。就好像是那个保罗所说的那样，在世上这至暂至轻的什么苦楚，在世上这苦楚至暂至轻的苦楚，比那将来在天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算得了什么。所以当我们心里面这个盼望是真真实实的时候，呢，世上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太重要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有这么多苦楚，我们心里面还是有这些。我承认我也有，真的是有，在难处的时候有很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多苦楚，是因为我们那个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很鲜活的，我们心里面那个盼望不是真真实实的，我们那个心里面盼望，我们是在脑子里面的。我们是脑子里面认同，但我们心里面不认同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从心里面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所以我们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在信徒坚忍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信徒坚忍的过程，就是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当中，首先呢是我们的忠诚，我们的信实很重要，对不对？我们信实很重要，我们向主忠诚，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要敬拜别的偶像，我们只单单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有那个平安在我们里面的。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每个信徒都是葡萄园，我们将来要在神的面前是要交账的。为这葡萄园，我们要交1000舍可乐要给神的，要给神的。同样，我们这个葡萄园所结出的果子，也对那些看守我们的人是一个祝福。所以当有我们的属灵的 master 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是非常喜乐的。所以我们都看到保罗在写给这些新约信徒里面的信，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改变，看到他们在主里面的爱心的时候，保罗是心里面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喜乐的。然后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动力是什么，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动力就是说我们心里那个鲜活的盼望，就是我们愿主快来，我们愿我们的主再来，我们知道有一天主会再来的，他会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所以当我们这个盼望是鲜活的盼望，是活生生的盼望的时候，这世上所有的一切，世上所有的荣辱都是至暂至轻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万王之王。